酸暖，
好暖，
很暖。
看啊，牧者们拥抱在一起，何等的美，何等的善。
嘿嘿，好戏在后头，一二三，开门。
哇哦，耶、
看牧者们打开心门，分享喜怒哀乐，
彼此带球，相互打气，生命更新，
这更美
更善。
咦，这里啥地方啊？
这里是
牧者抱抱团，
这里就是让我们牧者之间都可以打开心门，彼此打气的牧者抱抱团。今天是周一，就是牧者拉拉队，我们三位主持为各位牧者打气。我是乐意，
我是抱着大家来打气的周清风。
我是小光师母。
那我们事不宜迟哈，就马上为在留言板留言的听众朋友哈，当中有牧者也有不是牧者的，我们来为他们打气。首先是小静哈，应该是位姊妹，她是回应介明传道的故事，我们前几周谈到的。哇，她说很欣赏介明传道他的那个谦卑呀、可能正是介明传道身体的障碍，就塑造了他谦卑依靠的心。他说谦卑是他最羡慕的品格之一。我不知道呢，小静这样说是否代表你觉得自己不够谦卑啊？但是无论如何，我觉得你懂得欣赏人家谦卑，就已经是代表你是挺谦卑的。所以你加油，我们一起学习谦卑。还有西福月，他关心清风老师您呢、他说原来你也有皮肤病。
还好。
我向西湖月报告，放心，我看今天周老师挺好的，皮肤一点问题都没有啊。西湖月呢，他说自己不单有皮肤病，还身体有残疾，他又说自己知识水平呢也不高。他起初就跟建明传道一样，觉得哎呀，自己是残疾人嘛，没有资格服侍神。当时镇上的教会的领袖呢，就推荐他去外面学习，还愿意提供费用，但是因为身体的缘故，他自卑就拒绝了。所以他特别佩服介明传道，哇，愿意勇敢的顺服呼召，就真的去到神学院去学习。不过他又回想自己呢，神还是给他恩典的，虽然没去市里学习培训，但是还是参加良院的课程，而且教会的领袖还是继续帮助他，就为他付那个安装宽带的费用，让他可以安心学习。他说现在已经从自卑当中突破了，释然了，知道神不是看人外在的残缺，而是看人内心是否忠诚的对神他自己。
这里真的是很欣赏西福月说的哈，就是也看到呢，他的教会真的是很关爱他，给他很多的支持，
对
啊，让他呢也在这样的一个服事的路上，靠着教会的爱，靠着神的爱，他能够起来去学习，并且能够成为爱神爱人的人。
对对。那说回今天的主题，还是谈灵性健康。今天我们听另外一位传道，但是你不要以为他是上周的安然，他也是安，他是安迪，听听他对灵性健康的体会。
我每天从睁开眼睛到晚上睡觉都在做主的工。
牧者多保重。
我觉得侍奉到达一个瓶颈了。
牧者为你打气。
我一边种地一边服侍教会。
牧者你真不容易，
小羊的需要我都尽量
满足。我还可以，
牧者
我挺好的。
我快撑不住了。
亲爱的牧者，无论你现在是精力充沛侍奉得力，
还是心灵疲惫沮丧疑惑，
我们渴望
拥抱你，
为你打气，
与你同行。
我们是牧者拉拉队。
牧者家人们平安，我是你们的新朋友安迪。我也应乐意的邀请，想跟牧者们聊聊我的灵性生活。我挺认同之前几位牧者分享的观点， 灵性生活其实是无所不包的。我过的每一天每一刻都是灵性生活，没有分开说这个是属灵的，那个是属事的。当然啦，读经祷告自省这些习惯不能少，但我的方法很简单，当圣灵在我心里轻轻提醒，哎，安迪，这件事你有点过了，或者安迪，那个人你需要饶恕，我呀就顺着这个带领去走。走完之后呢，很自然的心里就会生出感恩，不是硬逼着自己感恩，而是真心觉得主啊，谢谢你。谈谈我们的服侍吧，我想问一问你，有没有体会过那种被需要拉着走的感觉？我体会过，这太真实了。刚开始服侍的时候觉得被需要的感觉特别好，但时间长了就会夹在两个张力中间，一边觉得我好亏欠，那么多弟兄姊妹的需要我都没顾上，另一边又自己累到不行，很疲倦。这个拉扯说实话挺难受的，但现在回头看它太必要了，因为不到弹尽粮绝的时候，你不会真正的去依靠神，嘴上说我靠主，其实还是靠自己。只有真的走不动了，你才会从骨子里学会我什么都没有，只能靠他。当然啦，我们也不会希望自己总是到最后关头才去依靠主吧。信主的日子久了，我也慢慢摸索出几个能够帮助自己平日操练灵性，慢慢学会更依靠主的小点子，我想分享给你们。一个方法是每周专门安排一个时间，放下所有的需要，单单为着神给我的那个意象来祷告。这样做就是回到起初他要我做什么，不在各种需要里迷失方向。另一个方法是定期整理自己的灵性历程，每天或者每周写写灵修日记。我常常在安静的时候会把一天的所思所感、主的带领和提醒都简单的记下来。这份整理不仅能够帮助我回头数算恩典，更在我软弱需要带导的时候成为一种力量。我有几位带导伙伴，有时候我累到连话都不想说，就把简单的灵修笔记发过去，他们一看就懂，就会默默地为我祷告。还有啊，就是晚上我习惯了睡前安静一小会儿，把一天从早到晚过一遍。有时候白天忙，突然冒出一股怒气，或者一种无奈，当下没时间处理，我就晚上带到主的面前。太累的时候，我就跟主说，主啊，这些情绪先存放在你那里，我先去睡觉了，等有力量了再慢慢梳理吧。之后我能想起来就再去处理，如果想不起来的话，嗨，我也觉得神会让类似的事情重复发生的，直到我愿意去处理。说到处理内心的情绪，有一件事对我影响最深。很早很早以前，我刚服侍不久，有一位我不太熟悉的长辈误会了我，他可能都不知道他伤了我，但是是那种被冤枉、被轻视、被羞辱的感觉，深深地刺痛了我。我那时候也没有跟任何人讲，就觉得讲了也没有用，我就在神面前一遍一遍地尝试饶恕。这个过程有多久呢？大概两三年吧。每隔一段时间，那个委屈就冒出来，一冒出来我就再去学习饶恕。 哎，那是真的难啊。但后来我慢慢理解了，这位长辈他不是针对我，他也有他的有限。我也明白了，他这样做可能是他对我表示关心的方式。再后来，经过不断的反省，又过了很久，神让我看见更深层的东西，就是为什么我对这件事反应这么大，为什么那个人一句误会的话能扎我那么深。因为我里面有一个很强大的自我，我最在乎的一个东西叫诚信。我自认为自己是一个很有诚信的人，对这个品质我的要求很高，所以谁要是质疑我的诚信，我的反应就特别大。后来透过不断的反思，我看见自己里面那个骄傲丑陋不堪却又可怜的样子。面对这样一个自己，我该怎么办？我试过更努力的悔改，更用力的饶恕，但说实话，这些都治标不治本。直到有一天，我终于发现，上帝爱这个本相的我，这个奇奇怪怪的，有时候丑陋，有时候又挺可怜的我，他全都知道，但他还是爱我。当我真切地体会到我早就被他接纳了，我就可以接纳我自己了。然后奇妙的事情就发生了，当别人再说我什么的时候，我可以说阿们，你说的对。我发现你一旦真的同意而且接纳自己是那么软弱，你就没感到那么受伤。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你的价值不再绑在别人的评价上，而是牢牢地稳定在神的爱里。听到这儿，可能牧者听友你会说，哎呦，看来这样的自省对你的帮助很大呀。我也这样同意，但我想说的是，其实能接纳自己，这全是主的恩典，不是靠我自己。等待突破的过程是漫长的，当中我只是该做什么就做什么，该自省就自省，该服侍就服侍。唯一的关键是我没有放弃想改变的心。直到有一天，神借着大大小小的事情，终于让我开窍，明白到自己的本相已经被神接纳了。
我要跑，我要爬，天很高。
哦，对了，还有一点一定要说，自省是很好的操练，但自省一定要在十字架下面，不在十字架下面的自省没有出路。只有站在十字架下，看见耶稣已经为你死了，已经接纳你了，你才能更彻底的、更诚实的面对自己。
给我一个微笑，我会加快速度。给我一点掌声，我会。
亲爱的牧者听友，愿你和我都能在他的爱里接纳那个已经被神接纳的自己。
你爱我的全部，耶稣，接纳我的全部，耶耶，你是我的所有，耶稣，你给我所有，耶。你爱我的全部。
现在我们也为安迪传道来打气哈，也一起学学和别人同行。问一问清风老师，你听到安迪的故事，你能用很简单的几个形容词来形容他吗？你会怎么形容他？
我会形容他是有一种不凡的平凡。那因为我听到呢，这个安迪他分享的有一些方法呢，比如说他常常会有一些自省的时间呢，有时候会整理一下自己的灵命呢，那听起来并不是一些很特别的事情，但是他能够持续不断的这样做的话呢，那就不简单了。
对对
啊，有时候呢，我们灵命的追求啊，有一些人会找一些很特别的方法，
对，
追求一些啊，
比较神秘的，
越特别越好那种。
对, 对, 对，
但是呢，有时候反而不是一个好的方向。
嗯，
但是好像安迪这样，踏踏实实的就持续的做一些最基本的，但是也是最对的事情。我觉得这个其实不简单。
嗯，那么师母你呢？你会哪几个形容词来形容呢？
我就觉得好像有一个形象在我面前，就是一方面他很往下，一方面他很往上。
哦，
往下呢，就是他很深刻。
哦，
想自己啊，
对对，
想跟神的关系。他往上呢，就是他渴望成长，
向下扎根，向上结果啊。
嗯，我也觉得他是个很认真的人，就是有事情他不会说啊，算了，我还没想明白就放下吧。
对，
你看啊，你看他说有一些事情他当时没有搞明白，但是他就相信神可能还会让他经历类似的事情，让他明白。
对对对，
就是他好像一直对自己的生命不放松的。
哇，真的是那种毅力，我非常佩服。那么如果你能跟他一起出去啊，我是天马行空想到，你会带他去一个什么地方？我先说我自己吧，我就会带他到我家，因为我家很多公园，很多绿色的东西，我猜他应该和我一样喜欢漫步灵修，那我带他去漫步灵修，然后当然在我家吃一顿好好的，我煮糖醋排骨给他吃，这是我自以为最拿手的。
嗯，那你提供的环境还是比较好。我就会很简单，我带他去一个没有信号没有网络的地方就可以了。
哦，
因为要很集中的独处与神相交嘛。
哦，明白，那可能不用你带他也懂去一个没有网络的地方。
是吗？那你说要带他去一个地方吗？
那么师母呢？
我就会跟他一起去到海边
啊。
一方面呢就是海阔天空哈，可以把我们就是平常专注在小的事情上的眼光可以放开，去看更广阔的大海和天空。
对，
另一方面呢也是休息放松一下，因为平常看起来他服侍也很忙啊，花很多时间。
多浪漫啊，真的很好啊。那么最后请清风老师就为安迪传道来做个简单的祷告好吗？
亲爱的天父，我们为安迪传道感恩，你让他的生命当中有一份认真，有一份坚持。我们就求你帮助他，在他坦然面对过去曾经受过的伤害之后，可以让他的生命更多的成长。他心里面特别注重一个人的诚信，我们就求你让他可以活出他里面的诚信，能够为你做最好的见证。我们这样简单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
阿们。
我不再追求做一个成功的牧者，我渴望成为真实的人，
真实的人。
让我们一起拥抱自己的限制，照顾内心的需要，在每次软弱中体会神的爱和能力。
牧者们，让我们一起
拥抱自己，
活出神所造的真我。
我真发现来自美丽你的话语，使我坚定甘心乐意，唯有你满足我的心。
刚才安迪传道就谈到长辈的几句话，他整个人呢就觉得很不开心。那我就想到我们自己啊，人生当中有没有一些情况是人家几句话然后你整个人就会垮了。安迪传道值得欣赏是他就抓住这种整个人垮来深究求问神，来独处，究竟这反映自己 哪方面是出了问题，然后他就去争取自己的成长。我觉得这真的非常好，所以我们三位啊也学习一下清风老师，因为我看你是非常冷静，其实师母也是非常冷静，所以我特别想听你们的故事。
我确实在外面是比较冷静的，垮的时候通常是在家里比如说我家里面的姊妹她不会严重到说我不再爱她，但是她有时候会说我都没有理她这个呢，我的反应或者是内心的情绪就会牵动的比较厉害因为为什么呢，我觉得爱跟责任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特别是我们在结婚的时候在神面前有一个非常严肃的一个誓言嘛假如说他说我不理他，那我就觉得非常非常的难受。
是不是好像对你是一个指控啊？就觉得你没有那个满足婚姻的誓言。
对啊，就是我违反了这个爱跟责任，这两块对于我来讲都是非常重要的。
哦，那你怎么去处理啊？垮之后垮完怎么样？
那我就要多理理他了。
哦，明白。所以周总对于责任忠诚啊是非常看重的啊。那么师母你呢？
我就想起有一次哈，我们办一个营会，其实这次营会规模挺大的，有50多个人。然后在之前呢就做很多的准备，比如说联系地点啊，联系人啊，其实这些准备工作呢就是我参与了很多，做了很多，然后呢到营会开始了，大家都平安的来到我们那几天在神里面真的是挺享受的但是呢中间也有很多事情需要去打理比如生活上的事情呀，然后一个会议过程中的一些安排呀也都需要打理。那因为一直都是我来负责这一块，所以在营会中呢我也好像承担了挺多的琐碎的事情也花一些精力。来参加的弟兄姊妹呢都很享受这次营会我也挺开心的然后呢到这个会要结束的时候呢，我们主要的一个导师就跟我说了一句话他说你都太忙了，花了很多时间去做事情都没有好好去照顾这些人我一下子就情绪，我本来还是挺开心我觉得呀这么辛苦做了应该是看到果效，我应该是被肯定的哈。
明白。
这个导师呢其实平常跟我关系很好，我们就是属灵方面特别好所以他呢也就很直接的就告诉我，他说你应该花更多的时间去陪伴这些参加营会的弟兄姊妹你不应该做那么多琐碎的事情。我就一下子觉得特别委屈，
很委屈啊！
我就
是
对，我就
谁做？
对
呀、我就说这么多事情还是需要有人做嘛，对吧？我们其实有几个导师，我说其他导师能够这么专心的去关心人，不就是因为我在后边做了很多事情吗？但是我当时还外在看起来还挺平静的。但是这个营会结束了以后一段时间，一想到他说的
这句话
就特别的难过我就觉得啊，他一点都没肯定我啊，就是指出我没做到的地方但是我后来仔细想，为什么这句话给我带来这么大的一个刺激呢这么大的情绪
对。
后来我就想呢，我就说其实我呢是属于做事情一定要认真负责的但是呢可能我就忘记去跟其他人配搭，我就把这些事情都揽过来我自己做其他的导师呢就安静的去享受这个过程去关心人后来我觉得他的提醒也是对的，因为我毕竟也是一个导师嘛我不是完全没关心，只是比其他导师花的时间少一点我其实知道这个导师是他说的是对的我并不是对他有情绪，我是对这个评价有情绪所以后来我就想，我说我的能力是有限的，我的时间也是有限的我要想把所有的事情做好是不可能的，那我就需要找人配搭，所以再有下一次营会的时候我就找了好几个帮手过来就这些帮手呢他们也很愿意去服侍，然后就把任务呢每个人分配一部分 然后呢，这几个帮手呢也特别感恩，他们就觉得哦，我也参与到这样的一个服事里面，我自己也看到很多神的工作、啊，那我就觉得哎，这是个好办法，就是我接受我自己，我有限，我时间呀，我做事都有限，那我就真的是跟别人配搭。所以后边呢，我也很感谢这个导师，他很看重这些来参加营会的弟兄姊妹的生命。所以呢他更关心他们，那我呢也想办法去更多的投入到关心他们的中间。
确实很有智慧的，先关心那些人，跟他们建立好的关系，然后呢事情都交给他们做，这个实在太好了，我要学习一下。
师母，我欣赏你的大度，真的，而且我特别有共鸣，因为我常常也是这样的。其实我一点都不喜欢办那个行政啊事务啊安排，我喜欢跟人深交相处，和他们一起成长。但如果真的像你这样安排一个营会，我真的很多琐事都要关照，然后自然就会忽略人一点。如果当时还有人说我没有关心人，我就会觉得特别委屈，因为我的设想跟你一样，就是觉得反正我安排我办这些琐事，我就办好，让你们可以关心人。但其实这个想法是可以改变，就是一起办事，然后一起关心人，或者像周老师所说的，一起先关心人，然后让那些被关心的人跟你一起去办事。
那我会想到呢，很多时候比如说在一些歌星的演唱会里面，到了最后呢，他总是会感谢我们后面的大乐队，就是把一些默默在侍奉的人呢、带到大家的面前，让大家都知道其实他们都在服侍大家。我反而认为在那个营会啊这些里面在做些事情的人，最后那个领导应该说，我们实在今天要感谢谁谁谁。
周总就是那种领导了。
牧者们，谢谢你为小羊付出，
但也不要忘记为自己预备一处安静的园地，与大牧人相交。在与主同在的安息中，得释放，得自由，得力量。
牧者抱抱团，为你打气，
陪伴您为主走得更远更稳。
是的，我们要为主走得更远更稳。安迪传道给我们一个很好的点子，当你遇到几句话哈，在牧会的过程当中啊等等，你就觉得垮了，我们不要光是用属灵口号啊就喊，哎呀我就饶恕，哎呀我不应该介意这些，其实心灵还没放下，而是要抓住这个来深爬一下我们自己的内心世界，为什么这几句话我就垮呢？这代表我内心深处有哪些东西是还没有梳理好呢？可以把它拿到神的面前，也可以跟属灵好友来一起去祷告，去反思。
所以大家就可以把这方面的分享，也是透过我们的电邮，或者是短信，或者是留言板，跟我们继续的分享。
亲爱的牧者们，让我们彼此拥抱，活出主爱满满。我是乐意，
我是周清峰，
我是小光，
我们是
牧者啦啦队。
再见，
拜拜，
再见。
感谢神让我们在真道上相逢，成为同路人，我们内心发出同声的歌唱，赞美奇妙救恩，心灵可以相互理解，同路人一定要同行。